申明是说，哼，想想少时苦读，一心求功名，不曾想啊，功名是用来做如此无滋无味的事儿，可不无聊得很。听到这里，如是就不能苟同了。啊，读书倒不全为仕途，自有一番人生的乐趣。哼。明士嬉笑道：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”如是正色道：“这种话，正是对不读书人说的。不读书人，哪里晓得这世界上草草木木、风风云云，皆有情意呢？”明士同意了：“哼，不读书人，即便……”张眼望万物，也不过山是山，水是水。读过书了呢，便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。如是点头，嗯，这才是书里乾坤。于是兄弟俩又说了一阵读书，从读书说到寄居于安亭的镇川先生，年。已50多，屡试屡败，又屡败屡试，不仅意志坚忍，读书不辍，还开讲堂授学，又写许多文章。有一篇《秦国公实记》，写的是有一回，在陆家浜上，看见岸边坟地蒿草中，藏有一块石头，竟是秦国公的。学宫时，秦国公为本乡人，南宋淳熙11年进士第一人，也有个园子，后来颓败了，园中太湖石流散四处，垒鸡窝，垫茅坑，唯有这块学宫石埋在草丛间，风餐露宿，一点没染污秽。终有一日，为镇川先生识得，就写了这篇《实记》，显然是抒发心志。由镇川先生的话头起，隶属松苏地区世家名门。明士便问徐家女儿，如今是自家的儿媳，人品与文品如何呢？如是笑道。还是个小孩子，就说起上年开春时节，在园子里开市买卖的情形。明士听得入神，又追问一些细节，很向往的样子。但当如实说道，新媳妇儿开的是药铺，老太太又果真号了脉，开下一方，说的和听的。不禁共同想到，可不像是个兆头。神情都黯然下来，静默着。多日以来，如是的一桩心事便浮起了。这桩事，他早在思量着，一直等候契机才好说出口。如今，老太太没了，兄弟回来。正叙家常，却是说的时候了，却仍然难以启齿，似有许多障碍。而如是也知道，必说不可了。此一时过去，就是彼一时，又不知要等候怎样的天时地利。明氏看见哥哥面上有踌躇的神情，就问。有什么事情为难？如是不由一阵脸红，回答说：“啊，并没有。”明师信了，又扯出另一件话题，就是扩建宅子。镇海住了楠木楼，他就打算向西延数丈，造一院，一阁，用作起居和读书。 如是一听这话，知道不说不行了，只得说出存在心里许久的心事，就是分家。申如是早已在方邦南、赵家浜北四排了路段，每家巷里寻了一片废园。业主姓陆，祖上在洪武年中进士，做过官，后人与如是交好，因将废园的一角辟出赠与。如是与名士谈妥了，将宅子东侧他那一半折价让出，原先居中的老太太那几进里他该得的一份也做了价。万竹村他不要了，白送给兄弟。一来新宅子离万竹村路远，二来是看见陆家的废园，不由心生感慨，想当年也是兴旺繁荣知名的盛景，如今已是断壁残垣。兄弟的天香园正在兴头上，烈火烹油，而他身处于一头一尾的中间，得以纵观全局。这年如是51岁，已是人生的迟暮，就想过安静的日子，所以和兄弟分家，除去忌惮兄弟一家的挥霍张扬，考虑到实际的财政以外，还是出于心境。这一处宅基是从废园的西北角切下，已进入密集的民居，山墙相连，门庭并立。如是又刻意建造朴素，一色的黑瓦粉墙，浅浅的庭院，一墙栽几杆竹，应和万竹村的境界，再无别的花木，真有些隐于市井的意思了。上海城里多是居着赋闲的官宦人家，或悬车，或隐退，或丁内外忧。说起来也奇怪，此地世风兴盛，熏染之下，学子们纷纷应试，落落意意，一旦重视做官，兴兴头的去了，不过3-5年又兴兴然而归，就算完成了功业，余下的便是游野玩乐，久而久之酿成一股南朝风气。也有几个志向大的涉入宦海太深，便一去不回。总体来说，上海的士子都不太适于做官。莺飞草长的江南格外滋养闲情逸致，稻熟麦香，丰饶的气象让人感受人生的饱足。即便是如是那样的秋暮之岁，低沉是低沉了些，但也另有一番自省的况味。这一番自省，因是在入世的江南地方，所以不至于陷入虚妄，而是于气与道、物与我、动与止之间，无时不有现世的乐趣生出，填补着悬思冥想的空无。梅家巷里申如是的宅子破土兴作了，申明氏蒙朝廷恩准，丁忧也开始筹划翻修扩建旧宅，经几番推倒重来，最终定在东侧与西侧相对处再造一座楠木楼，让柯海一家住。明氏自己占了原先老太太居所的位置，向南拓进开阔，住三重院。这三重院不是直通通的一重套一重，而是独立又贯通， 之间相连以回廊，九曲十八折，最终九九归一，合抱成套院。明氏去一趟京师，还是有所心得。北方庭院宣畅朗阔，使他领略了质朴的格调。再说，年纪长上去了，趣味多少有些变化，不像年轻的时候一味的喜爱新奇古怪，到底要蕴藏深些，气派却也宏大许多。所以院子都宽大正直，只是在回廊上依然保留着依你的南地情致。对新宅院，全家都很向往，只有小桃在枕边倾吐了不满，因为没有阿奎的院子。明氏笑道：“阿奎才几岁呀？等他娶新娘子，再盖一座楠木楼。”小桃知道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心中无法释然。但他小心眼里也知道，申明氏哄他就这么个来回儿，没有太长的耐心。他们不是少年夫妻，就像柯海那一对怄气和调笑，仅可做小儿女的把戏。他这个姨娘是仓促之间娶进房的，申明氏并谈不上有多么喜欢和宠爱。倘若任性太过，连那么一点儿因愉悦而得的温存也要丧失了。好在小桃有两颗定心丸，一是生了儿子阿奎，二是明氏显然不想再纳。因此小桃有时候就也闹一闹，耍一点小性子，其间的进退转折自有调度。虽然是农户出身，没有受过什么教养，可在他的境遇，凡眼里看见，耳里听见，都要从小心里过一遍，渐渐的便有了分寸。申如氏的新宅在立夏后破土了，年底竣工落成，年后正准备搬迁入住，大东门外忽然吃紧，有倭寇骚扰，企图闯入城来。自上海筑城墙，倭寇几次来犯都碰壁而回，已经安静了十年整了。这时候又来，其实不过是些流寇小打小闹而已，但也搅得人心惶惶。如氏的新宅离大东门近，东北城墙的三座楼台，万钧台、至圣台、镇武台上，海防道加紧瞭望，箭台上增了兵，城下则层层防守，气氛肃然，街市就萧条许多了。如氏搬家的事便搁置下来。到了隔年的春上，流寇聚集有数百人，从浦东攻过来。这边呢，等候多时，此时一鼓作气，沿海直追到崇明，全部歼灭。班师回城的一日，三座楼台挂了绣球，商贾自行集资，从万钧台向南沿三牌楼街搭了彩棚，各家店铺挑起灯笼，夜市至午时，过年都没有这样的热闹红火。数日之后，如氏一家便迁到新居。如氏迁走择个日子，明氏就动工了。这时候 镇海的媳妇儿也生了，是个小子，取名仿，何家都很欢喜。新媳妇出身殷实，开门红，生了个儿子，都有些捧着。本来住着楠木楼，就占居高临下之势，再加这多般的长处，其实是高处不胜寒了。镇海的媳妇儿不像柯海的媳妇儿活泼聪明，镇海的生性呢也略显枯索，夫妻相处没有兄嫂他们生动有趣儿，而是有几分闷。镇海娶媳妇儿过日子和心绪都与之前没有大异，依然是读书。身边的这个人总是静悄悄的，当然也体察到女性的暖意，但并不足以吸引她改变什么。有时夜半醒来，忽然想到自己已经是个有家室的人，可这不是挺自然的吗？与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有儿子了，他明显觉得父母对他的器重加甚了，超过了哥哥，他呢反倒是感到不安。住楠木楼也叫他不安，幸好哥哥的楠木楼正在拔起。一天他看见媳妇儿将阿房颈上的金锁取下来，那是外婆家给的，取下了金的换上银的，心头就有一动。再端详媳妇儿头上身上并无一点贵重华丽的事物，衣裙也是素朴的青布，便知道原来这个人也有着同样的顾忌，这才是同心同德。柯海倒不在意这些，还很喜欢逗侄儿玩，小仇可就没那么豁达了。每每柯海去楠木楼上，其实并不都是为了看侄子，有时候也是和郑海说话。还没喝一碗茶，小仇就着人来叫了。一般都是随叫随回，但柯海也有犯性子的时候，越叫越不回。等终于不叫了，悻悻然起身往回去，房门呢却被插上了。可海一赌气去了母亲的房里，照样有暖被窝，是用汤婆子暖的，还有特意为儿子做的宵夜，卤鸡爪、糟鱼、滚烫的酒和粥。一觉睡到天明，再走回自家院子。这一回连院门都插上了，柯海可就真生气了，反身便走，没走回母亲房里，而是到朋友家去了。男人家少不了三朋四友的，尤其是柯海这样胸襟开阔性情随和的，几乎就是五湖四海了。许多朋友是娶亲之后断了来往，如今呢正好续上了。热烈的夫妻往往最容易生矛盾，因为太过率性。小仇一个人躺在绸被窝里，帐幔上的丝绣还是新鲜的颜色，枕上人已经不回房了，眼泪就流个不停。追根溯源，事情都是由镇海的媳妇儿引起的，比较自己的娘家，说是世家，其实不过是个虚名， 基业早已经单薄得很了，吃喝用度都紧凑了，其中颇有些心酸。这一些好的时候全说给丈夫听，连乳名都被套了去，连窝端的，就没法让丈夫看得起了。此时许多甜言蜜语却不期而至，涌起在耳畔，想恨的也不能了。于是小愁断定，真海媳妇儿是最可恶的人，再也不想理她了。等过了一天，柯海趁小愁不备，溜进房里，千磕头万作揖，将小愁哄好了。可是对镇海媳妇的愁却解不开了。